耶稣应许，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主内平安，弟兄姊妹，我是周广亮。今天我们在这晨曦讲座礼拜天的时间，良苑讲台思想一节经文，新约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经文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我们会透过这一节经文，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来思想弱者的祷告。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弱者的祷告，软弱的弱。祷告呢，是祈祷，我们人跟神讲话，祈祷，弱者的祷告。今天我们所看的这节经文八章二十六节呢，它引出了一个小段，一直到三十节，就是讲到爱神的人万事得益处。那么二十六节呢，也是上文十八节到二十五节这个思路一直延续下来的。我们先看一看整段的上下文的思路是怎样的。上文十八节一直到二十五节是一个段落，然后呢，下文我们从二十六节到三十节知道它是一段，那么这一段的下文呢是三十一节到三十九节。如果听众朋友你留意读两三次的话呢，将十八节到三十九节读两三次，你会发现他都是在解释和基督同作后嗣的意思是什么。同作后嗣就是领受产业的这个，我们说儿女是后嗣。那他是从哪里引出来的呢？八章十七节。八章十七节那里说，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作者使徒保罗讲了八章十七节以后呢，就分开讲受苦和荣耀了。受苦是哪里呢？就是十八节到二十五节所讲的。在这里呢，你要理解这个思路的时候，有几个转接的词啊，这几个词汇呢，你可以掌握一下。像十七节的如果，二十三节的不但如此，二十六节的况且，也就是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况且，然后呢八章三十一节的既是这样，这几个转接词呢能够帮助我们掌握这第八章从十七节到结束，八章结束三十九节的整体的思路，使我们能够对内容有一个清晰的掌握。罗马书八章十八节到二十五节的思路当中呢，有两条主线。这两条主线呢，一条是讲现今的痛苦，尤其是讲这个苦难的现实，现今苦难的现实。我们可以从他使用的几个字眼里面呢，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八章十八节的现在的苦楚， 他是这样开始的：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为什么不足介意呢？以下19节到23节，甚至包括了今天我们要看的26节到30节呢，就有解释。除了苦楚之外呢，20节的浮在虚空之下，你看到没有？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啊，这是痛苦的另外的一个表达。21节还有那里讲到脱离败坏的辖制，看到没有？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另外下一节22节又讲到一同叹息劳苦，叹息劳苦。那他说呢，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这里呢，中文的和合本呢没有翻译出如同生产之苦。和合本的修订版本呢，它有这样一句是加在这22节里面的：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那么在和合本的修订版呢，把叹息改换成呻吟，呻吟也就是痛苦的一种发出的声音，对不对？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呻吟。然后多了一句，英文新国际版的圣经有这一句，我们的和合本没有这一句，就是一同忍受阵痛。什么是阵痛呢？就是妇女怀孕要生产小孩子，要生孩子的时候，那一个痛苦是人类能够经验的最大的痛苦，最深的痛苦，叫阵痛啊。所以呢，在八章22节有这样的一个意思，我们的和合本没有翻出来，英文的新国际版有啊，和合本修订版2010年10月出版的这个和修版呢，要一同忍受阵痛。这都是讲到现今苦难的现实。然后八章23节又讲到自己心里叹息等等。好了，这是18节到25节两条主线当中的一条，是其中的一部分。第二条主线呢，是跟苦难相反的，那就是将来的盼望。这是罗马书第八章呢，保罗讲到，如果我们和主耶稣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得荣耀呢，是我们将来的盼望。因此，八章18节一开始他就讲到，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荣耀不是羞耻，是羞耻的相反词，是最美的状况。然后下一节八章19节的切望等候，切望等候呢，就是有一个深切的期待，一个期望，它是一个正面的，也可以看成指望脱离。这是八章21节告诉我们的，有一个指望，指望脱离。脱离什么呢？前面讲到痛苦的那个字眼了，败坏的辖制。好了，指望脱离之外呢，还有享受神儿女自由的荣耀，享受神儿女自由的荣耀，这是八章21节。然后在23节又讲到等候得着身体得赎，等候，这是指向将来的盼望。然后八章24节得救在乎盼望，这里盼望呢是关键词。因为八章24节跟25节这两节里面，你数一数呢，作者保罗使用了五次盼望，盼望，盼望，盼望，盼望，盼望。那就是说看得见的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如果我们盼望那所看不见的，就必定忍耐 等候，所以这个忍耐等候也是指向将来荣耀的盼望。这样呢，我们就看到今天所要看的八章二十六节的上文是顺着这样的思路下来的，这两条线在那里讲，也就是今天听众朋友，你跟我工作是有苦难的，我们是流泪撒种的，可是我们有一个将来的盼望，也就是我们和耶稣基督一同受苦，也必定和他一同得荣耀。人生有没有盼望呢？这个问题我们可能不是常常问，但是当一些人遇到苦难，遇到眼泪的时候呢，都会问自己有没有盼望。今年6月6号在西方很著名的一个周刊叫《时代周刊》，6月6号那一期呢，有一个主题文章，就是人乐观的倾向。人乐观的倾向，作者呢是英国伦敦惠康大学的研究专家。他写了这篇报道呢，大致是讲什么呢？他是用这个医学科学的角度，就是研究脑跟心理的关系。大致的意思是讲呢，根据一些西方心理学家的研究显示，人有一种思想的倾向，就是对将来呢很乐观，就算我们以前经历过很多的挫折和不幸，但是我们总觉得未来是光明的。在一份2007年的研究调查里面呢，发现 70% 的受访的人都认为，一般来说现代的家庭不如老一辈的家庭那么美满，但是呢，同时呢，却有 76% 的接受访问的人，他们表示对自己的家庭将来呢，是悲观还是乐观呢？是乐观的。另外一项调查显示，在正登记结婚的接受访问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是会离婚的。心理学家对这种乐观的现象呢，做了不少的研究，发现它跟什么有关呢？跟我们人体里面的大脑的结构有密切的关系。这是一个医学，就是人天生在脑的功能里面呢，它有乐观的倾向。心理学家在最近的一项研究当中发现呢，当人吸取新的资讯的时候，大脑的神经元能够一丝不苟地把使人乐观的正面的信息呢吸收进我们的脑子里面。但是如果突然来一些不合心意的，我们说的是坏消息、负面的、悲哀的，大脑的神经元呢就没有办法容纳它进入我们的脑袋里。这是研究的发现。所以总体看来呢，乐观的倾向是天生的，是我们人能够维持生命一种生活的好的一种本能，我们说是神放在我们脑里面的功能。弟兄姊妹，盼望是天生的，同时盼望也是我们要学习的，更是一个真理，那就是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我们有将来的荣耀。这个呢，就是罗马书八章十五节、十七节引进来的，从十八节到二十五节，刚才我们所思考的两条主线所带来的主要的意思。可是作者保罗他没有讲完，我们是有现今苦难的现实。接下来来到八章二十六节，他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再进一步，况且是一个连接词，再进一步，我们虽然是软弱，今天虽然是有苦楚，可是呢，有圣灵帮助我们。在这里我们稍微停一下，软弱有多少呢？简单把它看的话呢，一般我们的软弱有三个层次，就在我们现在所看的罗马书里面五章六节他提到软弱，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 然后在八章三节又提到，那里说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五章六节八章三节所提到的软弱，是讲我们生命得救的时候的那个软弱。我们因为软弱，所以从五章六节七节八节九节，你会看到那里的软弱跟罪人是同义词，跟神的仇敌是同义词。我们软弱的时候，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使我们因为相信他而能够有新生命，这是第一个层次的软弱。第二个层次的软弱呢，就是心理上的、精神上的。连我们的作者保罗，他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也说，我曾经呢，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这是心理的压力。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很惊慌的时候？有，这是心理的情况，精神上的压力。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三节，保罗讲到他去哥林多城传福音的时候，他也有心理跟精神上的压力。他说他软弱。那强人也好，军人也好，运动员也好，医生也好，老师也好，领导也好，都会有我们心理上、精神上软弱的时候。新约圣经里面的强人，神所重中使用的使徒保罗，他自己也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你看看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九节就知道了。第三个层次是关于我们身体健康的了。每一个人身体都会一天一天的衰老，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外体指的就是我们的身体，年龄是随着时间而增加的，身体是随着时间而毁坏的，这是很自然的情形。连使徒保罗他也在加拉太书里面说他的眼睛不好，所以呢，在结束第六章的时候他说，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他用手写几个字，可能签名写得很大，表示他的眼睛不好，可能是近视眼，可能是有眼病。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里面，他说他身上还有一根刺，因此他向神祈求三次之多。有没有得到神的答复呢？有。结果神的答复是，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的经文，这节经文是一个关键，神的能力是在我们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常常听我们信徒的见证，我们电台弟兄姊妹的电话或者来信所表达的，很多人是在身体有病当中，因着主耶稣，因着信仰，因着圣经的话而得到了力量，在那个软弱当中，疾病的过程当中，有了喜乐，有了平安，有了信心，证明了神的能力。这是第三个层次，我们看到软弱这个字所呈现出来的意思。不过这里所讲的软弱呢，更明显的是在它的下半句，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下半句讲什么呢？二十六节下半句说，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我们特别留意八章二十六节的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这是这节经文讲到软弱的时候最直接的一个意思。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看一看不同的翻译的话呢，吕振中译本的翻译是比较长，它是按照原文，尽量照着原文以信的原则来翻译。他说，我们不晓得要怎样照所应该祷告的来祷告。看一下解经家 研究罗马书的专家他们的解释呢也会有些帮助。约翰莫维教授他说，这不是关于祷告的正确态度有所不知，不是在态度上面不知道，反而是对祷告最恰当的内容的无知，是对于我们的处境有什么迫切需要的无知。就是我们要祷告，祷告的内容是什么，我们是不知道怎么样去祷告的。另外，邓雅格博士呢，他在他的罗马书注解里面，他这样说，并不只是他们想要祷告祈求，但不知道怎么样表达，怎么样说出来。他们不知道对神的心意是什么，也不知道所处的社会处境。然后邓雅各博士讲了一句话，很值得我们反省。他说，祷告这个动词在为着什么而祷告上有重点，并不是将祷告看成为自己自私祷告，而是借着祷告的特性表明呢，我们是被造者，我们在追求所有的美善当中要仰赖造物主。什么意思？简单讲就是，祷告本身不是要自私，求我自己所喜欢的，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创造的，我们是被造的，因此呢，我们要谦卑的仰望倚靠造物主上帝，全能的上帝，一切的美善都是从他而来的。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知道了要怎么祷告呢？其实那个内涵，那个内容我们都不知道。回过头去看宗教改革时候的神学家，四五百年了，一直到今天人们还参考他的这个研经心得的约翰加尔文。约翰加尔文说，保罗在这不过是要指出我们靠自己向神祷告的话呢是盲目的，因为我们虽然经验各种苦难，我们的心却是非常的困惑和迷惘，以至于不知道什么是我们所当求的，什么是跟我们有益处的。听众朋友，这就是讲到人的软弱，他软弱到一个地步，人真正需要什么他是不知道的。虽然科学进步了，教育也进步了，但是你真正需要什么，什么对你真正有益呢？人常常是糊涂的。记不记得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在马可福音第十章有记载，有两个门徒来跟耶稣基督要求，他们的母亲也来求，将来坐在耶稣宝座的左边和右边。主耶稣怎么回答他呀？主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马可福音十章三十八节。今天我们所要的很多物质的享受，甚至很多名利的追求，其实是错的。我有一天看电视，上海的一个电视台在这个辅导节目里面，一个太太有一个儿子，12岁的时候他离开孩子，自己一个人跑到美国，他说很辛苦的工作赚钱，10年以后才回到上海再找他儿子，儿子呢22岁了，儿子不认这个妈妈，母亲认为他离开孩子10年做的是好的事情，有意义的事情，但是一个10几岁的孩子10年之间失去了母爱。在这件事情看到我们人常常，成年人大人也常常不知道自己要追求的真正有益于自己，有益于家庭跟孩子的是什么。人的软弱在祷告上就是这样，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那么有没有盼望呢？有。谁来帮助我们呢？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26节前面说有圣灵帮助，后面说替我们祷告。帮助，帮助跟替我们祷告。罗马书8章25节，看到弱者的祷告不是自己，不是孤单的，圣灵帮助我们 是真实的。圣灵用叹息替我们祷告，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什么是说不出来的叹息呢？因为圣灵不是用人的话去祷告。很可能圣灵祷告的时候呢，根本就不用我们的语言，他不是用中文祷告，他不是用英文祷告，圣灵有圣灵我对我们来讲说不出来的。而为什么是叹息呢？因为人本身有叹息，我们一同叹息劳苦。今天一开始我提出来了，8章22节讲到，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23节也说，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可是我们并不孤单，现在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前面提到约翰莫维教授，他说我们应该理解这里呢是在神儿女心中的叹息，信徒内心是圣灵带导的一个地方，从那里以叹息的形式上升到施恩的宝座。所以我们人的叹息跟圣灵的话语一起成为合一的叹息，达到神的面前。我们留意帮助这两个字，原来的这个圣经呢，圣经是希腊文呢，帮助这个字呢是由三个字构成的。哪三个字呢？就是一起、代替、担当。它有一个很美的形象，解经家也告诉我们，就是伸出一只手拉住对方。而帮助这个字呢，在路加福音10章40节也使用过一次。每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就好像圣灵伸出他的手拉我们一把，而且时间上都是恰到好处的。又是圣灵，是神自己的灵，是全能的神、大能的灵跟我们一起。包括袁牧师特别提醒我们，他说圣灵和我们在一起，从旁边帮助我们，帮助不是代替。圣灵呢，他不代替我们做我们应该做的事，却是帮助我们和我们一起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当你不知道怎样祷告的时候，你默默地仰望神，神的灵帮助你一起祷告，面对每一天。我们前面的日子虽然很难走，但是不要忘记要圣灵帮助我们。我们不晓得怎么样祷告，他自己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这是今天罗马书8章26节给我们的安慰，给我们的激励。愿神借着他的话语，在今天晨曦讲座良缘讲台里面鼓励你，帮助你。好，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圣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代求，悔改你宝座前同心合一，刚强壮胆往普天下去。Yeah.